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为每一天你所赐给我们的阳光，我们来感谢你，因为为现在你所赐给我们的雨水感谢你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为路旁的玫瑰来感谢你，也为玫瑰的刺来感谢你，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教会的复兴在乎你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你来到我们的中间，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运行。主啊，运行在我们每个人信主的人心间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一起祷告，你就能在一起来服侍。我们同心合意，我们就看到主你的工作在我们的中间来兴旺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的宝血再次的遮盖我们，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，赐给我们真实的信心力量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知道你是圣洁的神，因是以你儿女的赞美为宝座的。主耶稣啊，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对主的信心。我们不是凭着眼见，主耶稣，我们知道主，我们靠着你，靠着你来加给我们力量的，我们能够凡事都能做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来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。主啊，你来啊，赐给你的孩子啊当说的话语，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能听见主你向我们心灵所说的话，除去仇敌一切的拦阻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来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主啊我信。本来呢我们应当讲这个啊罗马书的，可是以前我们想这一周我们搞这个中秋节的活动，所以我讲了这个题目。到后来一想啊，还得要换好多的东西，换回应诗歌什么都要换，所以我就直接讲，还是讲这个题目，主啊我信。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啊是征战的一生，这个征战的关键就是信心，就是信心。我们基督徒因信被神称义，我们因信得救，我们因信还能够得胜。你知道我们保罗说，我们这场征战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我们不是跟人征战，我们是跟那些属灵气的恶魔的征战。我们的对象是什么？是魔鬼，是魔鬼。你知道魔鬼他要破坏我们，首先要破坏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如果他能够借着逼迫、患难、矛盾、冲突、疾病、痛苦、伤害，他能瓦解我们对神的信心，魔鬼就得胜了。他只要能把你现在从你现在的位置上把你拉下来，魔鬼就觉得他就得胜了。因为你退缩了，你崩溃了，你怎么？但是如果你靠着对主的信心胜过这次的难处，你怎么样？你的生命，你的信心怎么样？就进入更高的层次。所以说每次我们即使被魔鬼打倒以后，我们靠着主的信心再站立起来，你就再一次的得胜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无论你被魔鬼打倒多少次，你只要靠着对神的心再站立起来的时候啊，你就得胜了。你知道最后的得胜谁的？就是你的。我们的得胜是有把握的，因为谁得胜？耶稣已经得胜了。你要知道什么时候魔鬼无论多么的强大，他把你摔得多么厉害，只要你站起来，你就是得胜的。你什么时候躺下来说我失败了，好，你就注定你失败了。如果你说我没有失败，你能站起来的话，你就是再是得胜的，你最后一定是得胜的。因为耶稣怎么样？已经得胜，我们有得胜的把握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走到一个地步啊，进入一种遭遇，你好像说哎呀我已经走到尽头了，你的心里有很深的绝望，好像你的人生再也走不下去的时候，你还有盼望吗？有盼望。只要你对主有信心，你的盼望是确实的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走到一地步，好像山穷水尽一无路，但是你只要对神有信心，他一定会领你走到柳暗花明又一层的新的境界，而且走的境界比以前更高，比以前更好。这就是信心啊。什么时候不要说主啊不信呢、啊、不是任何的时候都可以说主啊我信，无论我现今的环境怎么样糟，我相信，我相信。今天我们看我们今天的故事，这个故事发生在耶稣登山变相之后。耶稣带着他的门徒上了高山，你知道吗？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在看到耶稣在天堂里显现的荣耀，是不是？ 他的脸面明亮像日头，衣裳洁白如光。他们从啊光明的云彩，那你知道吧，神亮降临，那云彩都变得光明啊，都从光明的云彩中神跟他们说话。他们难怪他们不想下山了，是不是啊？在这里多好啊，我们搭三座棚，一座给你，一座给摩西，一座给以利亚，啊，他待山上多好啊。可是怎么样，他们还必须下山。等他们下山的时候，面对的怎么样，是另一番的景象，是另一番的景象。我们每个人都说有信心，当我们被神的爱触摸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哦，我的好像我很有信心。当你面临着实际的情况的时候，你才发现你的信心多么小，懂了吧？我们每个人都是觉得，哎呀，我信主20年了，你知道吗？快20年了啊，好像我的生命很好了。等到遇到实际的情况，你才发现，哎呀，我的生命真的太残酷了，太糟糕了，我的生命多么可怜呐，你知道吗？山上是另一回事，一下山呢，是另一回事。第14节，说耶稣到了门徒那里，当他们下山呢，看着许多人围着他们，然后呢，耶稣看他们有辩论，他说：“你们和他们辩论什么？”众人中间有个人回答说：“夫子，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儿来，他被哑巴鬼附着，无论在哪里，鬼捉弄他，把他摔倒，他就口中流沫，咬牙切齿，身体枯干。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，他们确实不能。”我们现在在这里就有父亲，他的儿子可能是自从啊从小的时候被鬼附着以后，就再也不会说话了。所以我们想他附在他身上的哑巴鬼，我们现在好像是我们都不这么想，是吧？我们都觉得啊，他有病，他有病。可是当鬼捉弄他的时候，就伤害他，不断的伤害他，把他摔倒，他就口中流沫，咬牙切齿，身体枯干。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儿子是非常痛苦的，是不是？但是更痛苦的是谁啊？是父亲，懂了吗？是父亲。儿子是很痛苦的，但是更痛苦的是父亲。你看这个父亲何等的无助，面对着自己在痛苦中的儿子，他自己完全的无能为力，他的心里是何等的绝望呢？我不知道当一个做父母的，当看着自己的孩子在那里的时候，你巴不得把自己，是不是啊，看他的挣扎的时候，你巴不得替自己替他去受苦，但是你无能为力，无能为力。他终于听到说，哎呀，耶稣可以来治。等到他来到耶稣这里，他没有见到耶稣，看他的门徒，使他更痛苦的是怎么样，他的门徒也是不能把鬼赶出去。所以当这个门徒也不能把他这个鬼赶出去的时候，就更增加了这位父亲的绝望。你知道吗，耶稣本来给这个使徒吩咐他们有权柄赶鬼的，我们的信徒都有属天的权柄，可以赶鬼的。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，我们常常的失败，常常的失败。还这样的失败不仅挫折我们自己的信心，也挫折怎么样周围人的信心。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，你不要把你的盼望放在人的身上。当有难处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哇，这次来了个特会，怎么来了个世界级的名布道家。你越是把你的盼望放在他身上，可能你失望的越大。无论再有名的布道家，他也顶不上耶稣，知道了吗？你最重要，你把你眼睛放在神上，你放在这个人上，你绝对会失望的。神不会叫你什么，神要的提升你的信心，不会让把你的盼望放在人的身上。使徒不能救你，牧师也不能救你，传道人也不能救。神目光希望我们把每个人的目光都定睛在耶稣的身上。有的时候教会也会让我们失望，牧师传道人也会使我们失望，因为所有的都不过是人，都不过是人。你来到人面前你会失望的，实际上神希望你和他建立个人的关系。如果你能寻找到耶稣，你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永远都不会让你失望的。终于啊，耶稣从怎么从山上下来了。然后耶稣说：“哎，不幸的时代啊， 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我们看着耶稣在叹息，叹息什么？叹息人心中的不信。我们每个人都是会说信，但是遇到实际的情况的时候，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是什么？不信。有的时候神没有显明我们的这个信心的实际的光景。叹息，耶稣一叹息，因为不信给人所带来的痛苦。所以耶稣说，哎，不信的时代啊，你知道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不信的时代，你意识到了吗？今天的世界充满了混乱、矛盾、冲突、枪杀、污秽，各种各样的罪孽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们对神的不信，没有信心。我们知道魔鬼最初的时候用谎言把这个疑惑的种子，把这个不信的种子撒在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的心里，从此罪恶就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泛滥。如果世人要看到人们因为犯罪，这个世人要看将来有犯罪，他们要在地狱里受何等痛苦的刑罚，那是永远的硫磺火的刑罚的话，再也没有一个人会犯罪了。他要是知道说人将来到了地狱里的话，你在这个世上犯罪越多，你在那里所承受的痛苦越多的话，你而且再也没有出来的机会。你知道有个牧师，他就是活着的时候他偷了教会的钱，到后来他真正的去入地狱之后，你知道吧，当另一个牧师去了以后，我现在秀笔的有那个磁带，有那个录像带啊，那个地狱门一打开，就是首先的牧师都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我愿意把偷的教会的钱还回去，你只要跟耶稣说能够让我从这里出去。他能不能出来啊？不能出来，永远的结局已经定了。他要知道他再也没有机会出来的话，他谁还敢犯罪啊？人们所以他犯罪，就是因为他不信，他不信。而且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人今天遭遇很大的痛苦，我们不祷告，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我们就是不信，不信。其实最让耶稣痛心的就是我们人心中的不信。而门徒因为没有能够把鬼赶出去，最根本的原因也是缺乏信心，缺乏信心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其实就是让我们来真正的认识神，让我们重新建立我们心里面对主的信心。所以耶稣说，你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你知道只要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就没有解决不了我的问题。只要你能够真正的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二十节，他们就带了他来，他一见耶稣，鬼便瞧到重重的抽风，倒在地上翻来覆去，口中流沫。耶稣问他父亲说，他这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？回答说，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。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你看看，当人们把这个小孩子一带到耶稣跟前的时候，这个魔鬼一看见耶稣怎么样，就挣扎了。没有一个魔鬼能够在耶稣的面前站立得住。然后呢，耶稣把这个受鬼折磨的孩子放在一边，来给他的爸爸来说话，是不是？耶稣并非不体恤这个孩子的痛苦，耶稣乃是把这个父亲带到有信心的地步。孩子有病了，其实是向孩子的父母说话呢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孩子这是个被动的接受，而孩子的父母可以积极主动的来信靠神，来信靠神。耶稣问他说：“你得这个病有多少日子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从小的时候，是吧？从小就这个样子，是不是啊？从生下来都是这样，因为看了很多医生了，又跑了很多医院，花了很多钱，多少的幻想都破灭了。”鬼还是没有离开他。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，好像我们的难处太大了，这个问题已经是根深蒂固了，解决不了的。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想。他说你能够若你能够做什么，就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其实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父亲也是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也是抱着一种能不能试一试的态度，是不是啊？对主还是有疑惑的，没有信心。我不知道我们这样，我们是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很多人祷告也是怀着这样的态度，是不是啊？他到底能不能够做什么呢？我也不确定，就鼓起来祷告祷告吧，没有信心，懂了吧？我不知道你对主的信心是不是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。最重要是人没有认识耶稣，是不是啊？他并不真正的知道耶稣是谁。而这耶稣把这个父亲带到这个地步，是让他看到自己信心的本相，就是没有信心，缺乏信心，不知道信的是谁。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光景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你看，面对这个父亲，面对这么大的难处，面对这在痛苦中的孩子，耶稣没有开任何的条件，没有说 你拿钱来，是不是啊？医生都要多少钱，你有多大的钱能治多大的病，是不是啊？没有，耶稣没有开任何的条件，耶稣只有一个条件，你若能信。问题是不是主能不能，而是问题是在你信不信。在信的人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这句话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，不论你有多么大的困难，不是在乎主能不能，而是在乎你信不信。有人有难处啊，你说我来为你祷告，他就冷冷一笑，摇着头说，哎呀，我的难处太大，问题这么久了，已经是不可能的了，你懂了吧？你知道他所有就在这话里面，你就看出他的不信来。就是因为你的不信，所以你受了这么大的痛苦，就是因为你的不信，神没有办法在你的生命中做工。只有你信，才能给神开出一条出路来，让神能够在你的生命中做工。说就是人们的不信拦阻了神在你生命中的工作，使你不能够给他成就大事。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当只要我们对主有信心，一切不可能的事情完全的成为可能。只要你对神有信心，在任何的人看来，任何不可能的事情在主完全成为可能。信就在乎你的信心，只在乎你的信心。你要真正的有信心，就没有一件事神不能做。如果有一件事说神说我不能做，那他就不是神了。没有一个难处神不能胜过，没有一个疾病神不能医治，难的就是你不信，你不信神就不能做。神不是不能做，因为你不信神不做，因为你的不信限制了神的能力。所以最重要的事说，你就是你要信，告诉主啊，主啊，我信，虽然在人不能，在我不能，但是怎么样，在你凡事都能。耶稣强调的是我们的信心，不是你的德行。很多人都觉得啊，我做的不好，你永远做不好的。如果是要强调我们自己德行的人，德行的话，那么我们这些没有德行的人就不能得救了。耶稣要的不是你的善行，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，即使我们所有的一切的善行，在神那里都是那些污秽不堪的破布。神要的不是我们的钱财，不是你的身份，不是你的知识，不是你的地位， 若是要是学问的话，那些没有知识的人就没有得救的盼望了。你知道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，我们的校长啊，就讲到一个故事，说一个神学家，你知道吧，一辈子是神学家，他想写了很多的书啊，现在到神学院里去，哪个图书馆里都有他的书，你知道吧，他的很多的书给啊大家很亮过，一读哇，这个人这么的见解这么深啊。你说等到他老年的时候，他得了癌症，他自己不能确定他能不能上天堂，你知道吗？他写了很多的书，很多人读他的书，哇，觉得哇这么有见地。当他真正的老了的时候，当他得病还没有死的时候，他自己发现他自己并不能确定能不能上天堂，这样的信心是救不了他的。这是真的事，不是假的事。你以为你的学问能救你吗？没有用的。我们的信心只有在实践当中才能显明出来。你觉得我有信心，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，都知道你真的有没有信心了。当你得病的时候，尤其是得了个不治之症的时候，都看出你到底知道不知道能不能对神有没有信心了。我们有个姊妹，我真的，她是一是得了癌症的末期，懂了吧，都已经没法救的，可是每天看着她都是那样的笑容，你知道吗？真的了不起啊。还来跟我们一起来祷告，真的了不起。那个是里面对主有真实的信心。耶稣要的不是我们外面的东西，耶稣要的是你里面对主有真正的信心。耶稣要的也不是你的能力，有的人，很多人呢，很多还有很能力的人，很多有能力的人，但是如果真的像耶稣要需要我们的能力的话，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就没有盼望了。耶稣要的就是我们的信，这个信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，但是说白了又是最难做到的，是不是啊？对，你要知道神要的不是我们的能力。如果神你知道吗，神再软弱也比我们个人的能力要大得多。神要的不是我们的智慧，在我们人的智慧，在神的眼里都不过是愚拙而已。很多人觉得自己有智慧的，但是在神的眼中，人的智慧不过是小的聪明。你真的需要放下自己的智慧来，全然的依靠神，那个才是真正的智慧。所以箴言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你要信他呀，如果你不信，神是不会做工的。你要是不信神的话，神不会帮助你，你的问题永远没有解决。你想问题解决的开端，就是你说暂时的给神一个做工的窗口，说神啊，我开始要信，我要信，我的问题那么大，我解决不了，我现在信，你只要信，神就有机会做工。你是不是想你的痛苦现在一直的这么继续下去啊？没有一个人想，是吧？任何你走到任何痛苦绝望的尽头，你都可以给神说，我现在要一个开始，我神啊，我开始相信。当地上所有的路都堵死的时候，你知道自己完全的绝对没有盼望了，你知道还有一条路，那条路在哪里？在天上。我天通天的路永远是开的，即使说白了你走到地狱的门口来，你要来叫耶稣，耶稣能不能把从地狱里带到天堂上去？说另一方面，说应该说在天堂的出口那里，在天堂的路口那里有通往地狱的路。当你有的人很多次走到99%了，你知道吗，后来他不信了，他一样到不了天堂。 你看信心是多么关键。当地上的路，所有的路都阻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，你并没有绝路。天上通天的路永远是开着的，你可以凭着信心直接到神那里去，而且这条路绝对行得通，绝对行得通。最主要你要看得起我们所信靠的神啊，我们的神专门能解决人解决不了的事情，他能够医治人医治不了的疾病。你当耶稣说你若能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，这个父亲告诉哇，你把责任推给我了，是不是？不是在乎耶稣能不能治，而是在乎他真的责任不是在耶稣上，而是在你的身上。耶稣说你若能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你只要信，孩子就能好，如果你不信，孩子的病就好像不好不了一样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，你也是不是这样？真的，你可能觉得哎呀，我的问题好像只有耶稣能解决，其实真正解决的关系在乎你自己，在乎你自己。只要你现在开始相信，问题就开始从现在开始能够有解决。你想想，你要是去求一个人帮忙，你是不是因为哎呀他能够帮助你，你才能去求他呀，是不是啊？如果你现在缺了钱，你会不会上像街上那个叫花的去给他要钱啊？不会的，是不是啊？你到神的面前你要信得过神啊，你不要你自己狭窄这个狭小的脑袋去衡量神。有个老弟兄，他在监狱里的时候给一个大官传福音，你懂了吧？然后呢，这个老弟兄讲了神无限的大爱，到最后他讲了什么福音的真理都讲明了，这个人还说我不信，是吧？不信。这老弟说你为什么呀？他说我不信。你为什么呀？他说你知道啊，他说我这个人是很苦读的一个人，懂了吧？神要是得罪我，我一定跟他过不去的，懂了吧？而且我逼迫很多的基督徒在中国当官啊，你懂了吧？所以耶稣不会要我这样的人的，你懂了吧？这个老弟兄给他讲了很久，给他讲很久，给他讲福音，你懂了吧？每天给他在监狱里给讲，他都说我不信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不会要我的，我天天讲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因为你心胸狭窄，觉得耶稣也跟你一样心胸狭窄，是不是啊？你觉得你自己没有能力，好像耶稣就没有能力，耶稣会跟你这样的人计较啊？你只要信，耶稣就能拯救你。我们人都是这样，我们是用我的心胸来衡量神的心胸，你怎么可能衡量神呢？我们人觉得我自己解决不了，好像神都解决不了，错了。耶稣你知道吧，耶稣要求我们的很简单，很简单，你若能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我想啊，这个人就是这样。我想当他看到耶稣说话，他就说什么，他就流着泪喊着说，主啊，我信，但是我信不足，请你帮助，你懂了吧？你看这个事情，你导致的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那么大的信心，但看着耶稣那慈爱的容颜，他都能相信出耶稣能够接受他这软弱的信心，能够医治好孩子的病，所以他流着泪啊。所有的路都已经走完了，现在只有这一个希望，但是自己还是没有那么大的信心。主啊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你帮助我。我们也是这样，神知道我们每个人信心的软弱，他知道你信心没那么大，其实说白了你不需要那么大的信心。你耶稣说只要你的信心像芥菜籽那样大就够了，这个芥菜籽就是生命啊，你别的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很多人真的是什么都没有，你只要有一粒信心像一粒芥菜籽那样大，神就能给你成就，因为不是在乎你，而是在乎他。所以说神给我们开了一个条件，就是我们要我们信， 而这个信，即使这个信也恐怕我们自己做不到，但是神也会帮助我们，也会帮助我们。你只要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在这种绝望的环境里，能够就像这位父亲一样来抓住耶稣，说神啊，我相信，主啊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你帮助我。只要你肯这样谦卑地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一定会怜悯你，一定会帮助你。25节，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，就斥责那乌鬼，说你这聋哑的灵，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，再不要进去。那鬼喊叫，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，就出来了，好像孩子好像死了一般。一直众人多半说他死了，你信耶稣不会死了的。但耶稣抓着他的手扶他起来，他就站起来了。你看到了吧，你要有属灵的眼睛，在每一个问题的后面，在每一个冲突的后面，背后是什么呀？是魔鬼。无论你有什么的问题，你的家庭有问题，你的经济有问题啊，你的婚姻有问题，你外边的人际关系有问题，在背后都有魔鬼的作为。我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，我是相信的。魔鬼给我们带来了疾病，给我们带了灾祸，给我们带了不幸，给我们带了不和，给我们带来很多痛苦的事情。这就是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魔鬼来就是偷窃你的幸福，偷窃你的喜乐，毁坏你的健康，毁坏你的家庭，毁坏你的婚姻，杀害你的生命，杀害你的灵魂，杀害你的儿女。这就是魔鬼所做的，在整个的世界上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。耶稣说，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你要想得这个丰盛的生命，最开始的就是要对主说，主啊，我信。使徒行传10章38节那里说，说神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他周流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所压制的人。当你的心里有很多的压抑，其实你知道，其实你说哎呀，好像心里很压抑，其实谁压抑呢？魔鬼在压制你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很多人都这样长期的这种痛苦，你知道，其实是魔鬼在压制你。但是耶稣，你知道吧？耶稣说，你这里说耶稣周六四方行善事，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所压制的人。每一个被魔鬼所压制的人，耶稣能够完全的医治他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你看，在圣经中，这些有疾病的人，当耶稣把鬼赶出去的时候，这些人都得到医治了。所以奉耶稣的名，把一切的魔鬼的作为都从我们的家庭、从我们的事业、从我们的经济、从我们的婚姻、从我们的服侍中能够完全的赶出去。来到耶稣的面前是唯一的答案，只有耶稣能解决这样的问题。你只无论你的信心怎么的软弱，你只要说，主啊，我信，神的恩典就一定会临到你。圣经说，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其信他赏赐那一切寻求他的人。没有信心，神没有办法喜悦你。你想，每一个人都想得神的喜悦，你怎么样得的喜悦呢？信心是关键。你不要去说，哎呀，我很有美德，我做了很多好事。耶稣不看你的好事，耶稣知道你的好事并在你觉得哪一件好事是真正你完全的为主做的，为了神的荣耀的，不是为了自己所做的呀。我们很多人做的善事都是为了别人看的。要想得到神的喜悦，你需要有信心。说每一个人到神面前来，必须相信神在这里，而且相信神会赏赐一切寻求他的人。你真正的在信心中来寻求他，神不会让你空手回去的。信心是神迹的开端。你要想你的生活中从此以后能够看见阳光，不再住在黑暗里吗？ 信心就开这条路。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七节说，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，喊叫说：“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！”耶稣进了房子，瞎子就来到他面前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”瞎子就说：“主啊，我信。”你看到吗？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：“照着你们的信，给你们成全了吧。”你看到这里吗？在这件神迹里，耶稣对瞎子的要求是什么呀？就是信心，就是信心。要想神为你成就大信，你必须对神有信心，没有信心神什么都不能做。所以说，每当你的心里有疑惑的时候，你不要说：“哎呀，他能不能，神能不能做呀？”不，你要转过话来说：“主啊，我信。”就在你的思想，就在你的言语里，你的嘴一说“主啊，我信”，你就站在神的那一边。什么时候“主啊，我不信了”，其实你已经站在魔鬼那一边了。我的妈呀，你越有信说“主啊，我相信”，你的信心越大，神给你成就的也越大。神跟一个姊妹说，他说什么呀？他说：“你什么时候能相信我，我就能够在你的身上做工，也能借着你祝福别的人。你什么时候停止了对我的相信，我就停止了在你身上的工作和祝福。”这是一个宣教士啊。你什么时候能相信我，我就能在你的身上做工，借着你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你什么时候不再相信我了，我就停止了在你身上的工作和祝福。我们的信心是跟神联系的纽带啊。什么时候你信，你就能跟神相连；什么你是不信了，跟神的关系就没有了。其实我们对神的关系是一直的持续下去，一直到永恒的呀。信心的赏赐是大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是靠你手的工作，你说我很努力没有用的。神要给你祝福，把天使的祝福赐给你，让你容不了的，是不是？不要看你的处境，很多人都想看我的处境，哎呀，我没有出路。不是，你有耶稣你就有出路的。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，是不是啊？耶稣来到坟墓前说：“你们把石头挪开。”那死人的姐姐，他没有说你，他不说马大，他是死人的姐姐，他姐姐就也跟死人一样啊，没有信心了，是吧？虽然水上的有信，但是心里是死的呀。死人的姐姐就对他说：“主啊，他现在必是臭了，他已经死了四天了，是吧？”耶稣说：“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要信就一定能看到神的荣耀吗？明白吗？我岂不是对你说过，你只要信，你就能看见神的荣耀吗？你说我不信了，你就看不到神的荣耀。你只要信，你就看到神的荣耀。你要有大的信心，你就一定看到神的大的荣耀。你为什么不信呢？不管你的现在的状况多么糟糕，你相信耶稣，你就看见神迹发生在你的生命中，你就会看到神迹出现在你的家庭里，你又看到神迹就在你的孩子身上得到成就。只要你对耶稣有一分的信心，神给你的恩典是百倍千倍的恩典。所以那个马太福音十五章，耶稣在那里啊一直的挑战那个迦南妇人的信心，到最后耶稣给他说：“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着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”回去以后他的孩子就完全好了。我们人啊，可能很说：“哎呀，你看我在最终已经挣扎这么久，我多少次的挣扎都已经失败了，我现在还能得胜？”不要疑惑，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信，我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”也许你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个病在我身上已经30多年了，不但没有好转的迹象，而且越来越糟。”你真的相信主还能医治你吗？告诉主：“主啊，我信，我信。”因为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
很多人你知道吧，到了四十五十岁的时候，岁数越来越老的时候，他都看见，哎呀，都说，哎呀，别人越来越病越多，越来越病多，你知道吧？自己也觉得我越来越病多，不是，我要相信我每一天活着，我都是健康的。不要接受世人的观点，因为你跟世人不一样，你的里面有谁啊？耶稣。你看那些侍奉神的，在中国的那些老弟兄，他们都是四十岁、五十岁，将近二十多年，有的二十多年在监狱里，知道吗？等到他们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六十多了，他们的家庭没有了，他们的儿女也离开他们了，有的是妻子也死了，是吧？真的，有的财产都没有了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活到九十，将近九十岁，没有啊？真的，为什么？他们里面有那个圣灵在里面。不要说，哎呀，我岁数越来越大，我这病越来越多。你要越这么想，那个病越来越多。你要相信，在我的里面，神与我同在，没有疾病能压住我的。告诉主，也许啊，我们所处的环境啊，家庭破碎了，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紧张，我们还有复活的盼望吗？在神，没有难成的事。在神面前难成的事，也许我们的孩子追随这个世界的潮流，离着神有十万八千里，但是在神都没有难成的事情。神也能使我们的孩子来回转，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是一直凭着对主这份信心呢、啊。也许看到啊，现今的教会这样的荒凉，人们都在追求世界的享乐，93%的人已经都跑到世界中了，来到教会的人寥寥无几，教会还有复兴的盼望吗？告诉主，主啊，我信。因为不是在乎我们，而是在乎他。你只要信，神就能在你的身上来工作，来工作。在神真的没有什么难成的事。我们就是想，你看到我、哦、看到 Jason 了吧？是不是啊？ Jason 是自闭症，你知道吧？可是你知道吧？一开始来的时候都很难的，他都在四处跑。你看上周，你说他在这唱歌的时候，我觉得 Jason 比所有的孩子表现都好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得想他也不上去抢那个麦克风，然后在那儿唱歌，也不调皮，你看多快呀！你这带你的信主才一个月呀、啊，真的，如果我们继续为 Jason 祷告，让他信任主的话，对吗？会完全的得到医治的。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。你知道我的侄女啊，我本来有个照片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从微信上放在电脑上。但是我的侄女啊，生了一个女儿，孩子生下来看着各地方都正常哈，却发现这个孩子的舌头呢不成比例的大，懂了吧？不成比例大，他那个舌头，等我看起来，他那个一个 baby 一个婴孩那个舌头比大人的舌头都要大。整个的嘴里全是舌头，剩下的部分呢留在这个嘴外，是吧？根本闭不上嘴啊。后来怎么回事呢？一查才知道，这个他患了一种罕见的疾病，叫巨舌症。巨舌症。当时啊，我这个侄女儿当一看到啊他生的孩子这样的时候，马上天就塌下来了。你都可以想象，孩子吃奶非常的困难啊，因为他整个的嘴全是舌头，他是就是用那个很小的鼻子呼吸啊，很困难。将来你想大了怎么办，对吧？他怎么吃饭，怎么说话，他两个舌头牙根本并不在一块儿了。到后来他去到北京的医院去动手术，你知道吗？医生一说孩子太小，怎么做手术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说这个医生怎么样把这个舌头截得短一点，然后那么厚的舌头给他削得薄一点，你都知道吗？12年我回家，那时候他刚生了小孩，我就说你要信主啊，要信主啊。我每天呢，那时候他在我们老家住，所以呢每天当着啊，我都会过去，来几乎是每常常的我都过去了以后，然后呢孩子睡觉，我就按手里为他祷告，斥责这个奉耶稣的名，斥责这个巨蛇症的灵离开他。我每天这么祷告，你说吧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那里的人整个的都在魔鬼的偶像的权势底下，他的婆婆是个知识分子，是个校长，也是拜偶像的人，你懂了吧？要不然 现在我当然我侄女也走到一种地步来，她只有每天祷告。你说吧，到后来怎么样？这孩子完全的正常了，完全的正常。我的手机里有他的相片，知道吧？完全的正常。你在看他的时候，你看不出任何的巨蛇症的样子。现在四岁了，没有做过任何的手术，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。你觉得信心好不好啊？要对主有信心啊。也许今天你的难处已经很久了，你好像对你的啊，对你的处境不抱任何的盼望。今天学会把你的难处、把你的问题交给耶稣，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信，我相信你为我所成就的，远远超过我所求所想的。不仅是给我成就，而且耶稣说，你只要。”凡是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把你一切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你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，而且为你所成就的，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你当你听到这么一个完美的应许的时候，你觉得没有你没有足够的信心来去支取它，你就像这位父亲一样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我信，但是我信不足，怎么样？”求你帮助，天父，神会顾念的信心，必会要成全你的。你看，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，啊，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难处，是吧？像保罗这样的人，他也不例外。保罗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不要你们不晓得，从前我们在亚细亚遭遇苦难，被压台中，力不能胜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。”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他过去曾拯救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仍要救我们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怎么样还要救我们。你过去有难处，神能把你从过去的难处拯救出来，你现在有难处，神仍然会拯救你。你知道将来你落在难处当中的时候，你说：“主啊，我信。”主还能够把你从一切的难处中拯救出来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满了怜悯和恩典的神，你是有无限恩惠的神，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软弱，你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难处。当我们走到尽头，好像四围的门都关了，我们自己也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，主，你是我们唯一的拯救。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你要是能为我们做什么，求你来怜悯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啊，可能有弟兄姊妹也没有这么大的信心，我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来尝试着来寻找一条出路，我们感谢你，即使这样的微弱的信心，我们知道你也愿意来帮助我们。让我们告诉你说：“主啊，我们信，但我们信不足，求你来帮助我们。”主啊，我们知道今天如果我们能相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主啊，感谢你是这样的恩待我们，你要拉着我们的手把我们扶持起来，我们就能站起来。愿你的慈爱来覆庇我们，愿你的恩惠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主耶稣要我们经历他，把盼望、信心只寄托在他的身上。他要我们告诉他说：“主，我信。” 弟兄姐妹们请站立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做一个对主有信心的人。
一个有信心的人从不气馁，遇到困难不后退，不怕山有多高也有多黑，他知道心里是谁。和我一起来，和我一起来，向全地之主发出赞美。他是造物主，他是供应者，他是我们天天有活水。和我一起来，和我一起来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。卸下你的忧虑，主就在这里，他正要来帮助你。一个有信心的人从不气馁，遇到困难不后退，不怕山有多高也有多黑，他知道心里是谁。和我一起来，和我一起来，向全地之主发出赞美。供应者，他是我们天天有活水。和我一起来，和我一起来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。卸下你的忧虑，主就在这里，他正要来帮助你。一个有信心的人从不气馁，遇到困难不后退，不怕山有多高也有多黑，他知道心里是谁。和我一起来，和我一起来，向全地之主发出赞美。他是造物主，他是供应者，他是我们天天有活水。和我一起来，和我一起来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。卸下你的忧虑，主就在这里，他正要来帮助你。和我一起来，和我一起来，向全地之主发出赞美。他是造物主，他是供应者，他是我们天天有活水。和我一起来，和我一起来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。卸下你的忧虑，主就在这里，他正要来帮助你。
哈利路亚，大家请坐下。
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，真的，我们越唱越有力量。现在我们到了奉献的时候，我们在座的可能大家都明白奉献的那个意义我们接下来就做奉献，为奉献做的祷告，请大家低头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谢谢你丰盛的供应，谢谢你赐我们得获财的能力。我们是你忠心的仆人，我们要做你尽职的管家。我们愿意向你献上我们所得的一部分，求你赐福我们的教会和其中的各项事工，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我们来欢迎新的来一个吕宇峰，是哪位呢？好，我们欢迎这个坐下。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好，还有新的吗？好，对于是个啊，我们的在一块那个在一条街上的高温荣还有吴锡兰这对夫妻，我们欢迎他们。他们以前来过。好，欢迎。好，我们看看我们教会的报告。我们除了这个啊。我们每周的星期日的下午2点我们在这里聚会，每星期这样。然后呢其实1点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已经在这里唱歌了，今天的歌非常有力量，我们希望以后你们来听歌。好，再看下一个。对，我们除了这个这个中文的聚会，我们英文堂有9点11点还有下午6点都有英文的聚会。对，我们下一个呢就是我们为的是中秋节的来参加聚会的人来祷告，希望他们能够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查经和参加教会的活动，让他们的生命就在主里面成长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祷告。我们知道马俊芳还有 Tony 他们都要回国度假，我们为他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。主啊，真的谢谢你，你是满了恩典的神。我们的教会里是一个大家庭，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中学会彼此的相爱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你知道啊，马俊芳姊妹啊，她要回到天津，主啊，求你来帮助她，来施恩给她，你带领她啊路途的平安。主啊，你来施恩给她，主啊，让她在家里的时候也给他们的家人传讲福音，使得家人能得到拯救。你来祝福啊马姊妹。主啊，同样把 Tony 也交在主的手中。主啊，他今天也要离开悉尼，要回到中国去。你要与他同在，主啊，真的让他带着圣灵的力量，能够回去给他们的家乡的人来传讲福音。主啊，带领他，带领赛宇在国内保守他们还有孩子的平安，带领他平安的去，也能带领他平安的回来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给今天新来的这个弟兄吕宇峰也来祷告，你来祝福这个弟兄，来施恩给他，来帮助他，让他能够因着认识耶稣基督得到永远的生命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为我们中间还有高恩龙还有吴锡兰他们来祷告。谢谢你带他们来到我们的教会。主耶稣，你来恩待他们，施恩给他们。谢谢主，你来继续在他们的生命中做工，让他们来经历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让他们因相信耶稣基督得到你无比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知道戴妮还有詹姆斯他们一家人今天也现在正在飞机上，你来保守他们，带领他们回去这3周的平安，带领他们在国内的生活，也借着戴妮给他们的家人来传讲福音，让更多的人来蒙恩得救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也为这个张冰杰这个姊妹来祷告。谢谢你，我看这些你看的小 baby 那样的健康，姊妹的心中也充满了喜乐，求你来祝福他们整个的家庭，很希望的妈妈能够有更多的喜乐和力量来照顾这个家庭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上一周我们有很多的信主的朋友，愿意信主的朋友来到我们的中间，我们为他们每个人来祷告，求你来祝福他们，来施恩给他们。我们希望张丽华还有爱丽丝Nicole 还有周弟兄黄姊妹还有黄丽晶许寻平还有黄淑英他们，我们求为他们来祷告，求你来帮助他们，继续带领他们来到我们的中间，来更多来信靠主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也谢谢你，我们为吴医生一家人来祷告。我们谢谢你，吴医生的信心越来越增强。主啊，他也 主啊，他要受洗归入你的名下。主啊，你来祝福吴医生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也为真理、为阿忠、为 Jordan、为 Chrissy 的一家人来祷告。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你来继续的恩待他们，让他们在主里的生命、在主里的祝福不断的蒙恩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谢谢主，你来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有很多人啊，主啊，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主里面不断的成长。谢谢主，你来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